一个人看着天渐渐地暗下来，心情也随着季节慢慢地转换。
烟火盛开了，路灯亮了，谁走了，谁又带走了我的思念。
杯子里的水，床头的书，窗外的雨，游动的思绪，
在心与心的距离，时间与时间的边缘，邂逅这样的故事，这样的声音。
你好吗？我是欧阳婷。
让孤独倾诉回忆，用声音记录时光。
用声音记录时光，时间已经是2008年的五月。我们似水流年五月的专题就是五月，献给妈妈的爱。相信每一年在母亲节即将到来的时候，很多为人儿女的都会一直在想着，在这样的节日里送一份什么样的礼物给妈妈呢？其实母亲不要华丽昂贵的首饰，不要价值不菲的礼物，送给妈妈最好的礼物就是我们自己。孩子的健康和快乐就是妈妈最大的幸福。一起来分享来自 Sunny 的文字，母亲节康乃馨。
美丽的五月，空气里到处飘荡着芬芳的气息。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天，美丽的母亲节。然而面对于每一个爱着妈妈的孩子来说，每一天都是母亲节。让我们用最温柔的心情拥抱妈妈，告诉她，妈妈，我爱你。欢迎收听《似水流年之五月》，献给妈妈的爱。
的第二个星期日，母亲节。早上起床，先为母亲冲一杯热腾腾醇香的豆奶，看着她喝完，然后带着女儿赶到花屋，再用鲜花装点的花屋中，今天的主角康乃馨显得格外的醒目。大红、粉红、黄色、白色的各种颜色的花儿互相簇拥在一起，细细看来，它没有牡丹的雍容华贵，它的香气吸人，也没有百合的高雅清香，它们拥有的只是平凡的容颜。但正是这种平凡的、自然的、可以亲近的花，才被世人用它来比喻母亲。我和女儿精心地挑选了三束，作为母亲节的礼物，带了回来。第一束是大红色的，它们漂亮的被粉色的纸呵护着。我将这束花送给和它们一样有着鲜明性格的女人，我的婆婆。用她自己的话来说，她是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粗人，但正是这种直来直去的性格，在我们结婚后，在大家生活习惯和生活态度都不太一样的环境下，使得不太会和人打交道的我，对新的家庭没有太多的陌生感和局促感，很快地融入这个新的家。在我女儿刚出生时，面对新的生命，我感到无所适从，就连抱孩子这样简单的事情我都不会，因为孩子太小太软了，不知道怎样才把他抱起来。 一直患腿疼的婆婆在医院照顾我，手把手教我们怎么给孩子打包，怎样抱孩子，怎么喂孩子。当我不小心把腿弄脏之后，婆婆立即打来了温水给我擦洗腿和脚。从长大成人之后，从来没有人这样为自己擦洗过，所以这幅画面一直定格在我的记忆深处。我一直感谢他这么多年来对我的包容和关爱。我买了第二束花，是白色的，带着紫色边的康乃馨，在最中间是一朵红的玫瑰，散发着淡淡的香味儿。它们被绿色的纸衬托着。我要把这束花送给和他们一样散发着清香的淡雅女人，我的婶娘。我称她为娘。我的父母离我比较远，娘经常告诉我有什么事就找她去。直到前段时间我生病以前，我和娘一直都是如水一样的来往着。当娘最终知道我生病后，每天都来看我，眼里满是忧愁和不安。住院后，娘说她家离医院比较近，我的饭由她来做。于是每天娘和叔叔就来往于医院间，和老公轮换着照顾我。手术前后不让进食喝水，嘴全都起了皮，娘就用棉签沾水轻轻地为我擦拭嘴唇。后来朋友来看我时告诉我说，刚一进手术室，娘就在那边哭了起来，感觉好像是她自己的女儿一样。我的眼睛又一次模糊了。娘和叔叔那几天大部分时间除了给我做饭和回家睡觉，就都在医院。一次听朋友说，他上一次生病出院时特意换上了大红的衣服。第二天娘给我送来午饭后说他们有点事就不陪我了。结果下午再来的时候，手中多了一个纸袋子，是一件大红的毛衣。娘说出院时咱也穿上红毛衣。回想起来，在那段日子里有太多太多的感动，有来自朋友的，家人的，最多的是来自娘的。她充满关爱的眼神在走廊里响起，她急匆匆的脚步声。我买的第三束花是粉红色的，配着几只白色的满天星。这束平凡而充满温馨的花送给第三位女人，我的母亲。当女儿将这束花递给母亲时，她接过花，好漂亮。我说今天是母亲节，祝您节日快乐。母亲回过头来看我，花这么贵，你又浪费钱。虽然母亲这样说，但脸上却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母亲一辈子都在为儿女操劳，现在她的身体已不允许她这样做了，所以我和弟弟往往有什么事的时候就会瞒着他，不希望有什么事来伤害他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却越来越觉得离不开母亲，需要母亲。不只是生活上离不开，而是一种心理需求。我想要有足够的时间去好好的爱母亲，去报答她的养育之恩。有时打电话，父母不在家，手机又打不通，就会非常着急。他们到底去哪里了？是不是生病了？还是出了什么事了？直到电话接通之后，确知他们平安的时候，我才会放下心来做的事情。其实我一直对外来的节日没什么感觉，唯有母亲节，我会记得很清楚。我会打电话告诉她，母亲节快乐。我和弟弟不在身边，您和爸爸要好好照顾自己，想吃什么就买点什么，要注意身体。我想对儿女来说，这一天一定会表现得非常好，因为这一天是母亲节。但对母亲来说，他们对儿女的关爱却是每天都不会忘记的。就 就这样而言，是不是他们每天都在为儿女们过节呢？其实在有母亲在的这些日子里，你又能说哪天不是母亲节呢？只是没人为他们过节罢了。网络上有这样一段话，有一个人，他永远占据在你心最柔软的地方，你愿意用自己的一生去爱他。有一种爱，他让你肆意的索取享用，却不要你任何的回报，这一个人叫做母亲，这一种爱叫做母爱。时光如水，年华易逝，似水流年，单曲我们多少回忆，却始终不改我们对母亲的绵绵思念。儿女在一天天的长大，而母亲却在一天天的衰老，但是我们相信母爱不会老。接下来和你一起分享的文字叫做只因她是母亲。
气里到处飘荡着芬芳的气息。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天，美丽的母亲节。然而面对于每一个爱着妈妈的孩子来说，每一天都是母亲节。让我们用最温柔的心情拥抱妈妈，告诉她，妈妈，你。欢迎收听《似水流年之五月献给妈妈的爱》。
自从他考上大学，就很少回过老家。五光十色的城市生活让他眩晕、痴迷、幸福、不知所措。他拼命的学习，只为让这座陌生的城市能够接纳他。最终，他真的留在城市了，并且通过贷款购买了一套31厅的房子。母亲没有来过城市，他连婚礼都是在城里举行的。婚后好几年，除了春节，他从来不曾回过老家。儿子想奶奶，跟他闹了好几天，最后他只好跟妻子能不能把母亲接过来住些日子。妻子同意后，他给母亲打了个电话，他说您来住一些日子吧。母亲说我在城里住不习惯。他说您就来吧。小宝说他想奶奶了。母亲想了想，最后说好吧。就这样，母亲来到了城市。那是她第一次来到城市，却让她极不舒服。母亲带来了两个蛇皮口袋，一个口袋里装满了刚从菜园里摘下的新鲜蔬菜，另外一个口袋里装满刚从地里掰下的青玉米。那样的蔬菜城市里到处都有卖，价格很便宜。那样的青玉米卖得更多，他们早已经吃腻了。母亲带来她所能带过来的乡下的所有，却唯独没有带来乡下的习惯。她战战兢兢地在屋子里走动，小心翼翼地和她以及妻子说话。50多岁的母亲知道城市和乡村的区别，知道装饰豪华的楼房和简陋的乡下草屋的区别。即使住在儿子家里，她也不能太随便。他很忙，不可能时时刻刻陪着母亲，妻子也忙，他得去公司上班，去健身房健身，去电影院看热播的大片，去业余班学英语，学会计。他们把母亲留在家里，让儿子陪着他。妻子对母亲，这是马桶，按下按钮冲半桶水，按下大钮冲整桶水，给小宝热牛奶的时候用燃气灶，往右拧这个开关就能打着火。母亲的表情就像是一个懵懂的孩子，这么多事儿，这么多规矩，他怕自己记不过来。母亲小心翼翼地关上门，愣愣地坐在沙发上，他不敢用抽水马桶，不敢动电视，不敢开冰箱，不敢接电话。后来他不得不硬着头皮打开了燃气灶，为自己的孙子煮了一杯牛奶。那个上午他只动了燃气灶，却差点闯下了天大的祸。中午闻到了一股很浓很浓的煤气味，孩子在卧室里睡觉，母亲坐在沙发上摘着菜。见了他，母亲说我头有点晕。他不答话，冲进厨房，见燃气灶的开关开着，正嘶嘶地响。他连忙关掉，打开厨房的窗户，又冲进卧室，打开阳台的窗户。他一个房间一个房间跑，一扇窗子一扇窗子地打开。母亲惊恐地看着他，脸白。母亲说出什么事了吗？他说没事，脸却黑得可怕。母亲垂下头，知道自己肯定闯了祸。母亲不敢再多说一句话。妻子回来知道了这件事，晚上她把母亲叫到厨房，再一次跟她讲解燃气灶的用法。她说多危险啊，如果不是他中午回了趟家。母亲说我吹不灭火，就用湿毛巾把火捂灭了。母亲说我不住这里了， 在城里真的住不习惯，以后还不知道会闯下什么祸。母亲第二天就回了乡下，这时她才想起来，母亲竟然一次也没用过家里的洗手间。母亲腿脚不便，可是她仍然坚持去一公里以外的公厕。母亲留下的那些青菜和青玉米，他们吃了很长时间还是没能吃完，最后只好扔掉了。第二年春天，他的生活发生了重大变故，妻子带着儿子和他离了婚，一个完整的家瞬间破碎。那些日子他每天生活在浑浑噩噩之中，终于被公司解聘了，他重新变得一无所有，整天闷在家里借酒浇愁。终于有一天，他在横穿马路的时候被一辆汽车撞倒在地，虽然没有什么大碍，可是需要卧床养伤。医生说你需要在床上至少躺半年的时间。母亲再一次进了城，这次是母亲主动要求来的，她不想让母亲看到她现在的可怜模样，她劝她不要来了。母亲说我还是去住些日子吧。她说您不是住不习惯吗？母亲说会习惯的。来的当天，母亲就用燃气灶给她煮了晚饭。母亲说你放心，煮完饭我不会忘记关掉煤气灶的。他惊讶地发现母亲竟然表现出惊人的适应能力，他把冰箱整理得井井有条，每次关冰箱都不忘看看冰箱门是否关严了。母亲修好了一把断了一条腿的木椅子，他把空调的温度调得恰到好处，每当有敲门声，他总是先问一声谁啊，然后再通过猫眼看清门外的来人。他把洗手间和地板拖得一尘不染，他用微波炉给他烤面包，用果汁机给他榨新鲜的水果汁，甚至母亲还帮他发过一份传真，那是他的一份求职材料。母亲在几天之内迅速变成了一位标准的城市老太，她无微不至地照顾着自己的儿子，就像在乡下照顾小时候的他。后来他的心情好了一些，没事的时候就和母亲聊天。母亲说昨天我去超市买菜，问楼下的老大姐，她说现在写作得用电脑，她说都扔这么多年了还是算了吧。母亲说不能算了，我明天给你去电脑城问问，我问过那位大姐，她说组装的电脑会便宜一些，我有钱呢。母亲说完从口袋里摸出一个纸包，打开里面包了一沓钱。母亲说这是我这几年攒的4000多块钱，给你买台电脑吧。第二天母亲真的一个人去了电脑城，中午她没有回家，只是打回来一个电话，她说你要17的显示器还是19的，17的便宜也清晰，但太小可能看着累眼睛，内存和显卡都……听到那一刻，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一个跟泥土打了一辈子交道，识的字肯定不会超过100个的农村老太太，竟然说出了显示器、内存和显卡，只因为他需要，那么母亲就必须弄明白这些，为他做这些事情，因为她是他的母亲。电脑买回来后，他真的开始了学作，开始写得不顺利，不过零星发表了一些，后来发表的越来越多，心情也越来越好。半年之后，他几乎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。他想，假如没有母亲的鼓励，假如没有这台电脑， 那么他不知道自己那种灰暗的心情还能够持续多久。他会不会天天泡在酒杯里永远的消沉下去？现在他彻底忘掉了自己的不幸，感觉生活一天比一天美好。突然有一天，母亲在客厅里摔了一跤，他过去扶起母亲，母亲说地板太滑了，这城里我怎么也住不习惯。那一刻他努力抑制了自己的眼泪，母亲为了他几乎适应了城市的一切，而他却从来没有想过让这个家适应自己的母亲，哪怕是换成防滑的木地板。他说明天就去找人把地板换成地毯，母亲说不用了，明天我要回去。他求母亲再住些日子，可是母亲说什么也不肯，告诉他说如果你想我了就回乡下看我。
CDFM 1036城市之声。